约以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29号。马太福音中第五条弥赛亚预言是失望与死亡的标志。2020年7月18日，关于纳什维尔将被毁灭的虚假预言杀死了以利亚和摩西。
第五个弥赛亚路标是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
于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
在拉玛听见声音是哀号、哭泣和极大的悲痛，拉杰为他的儿女哭泣，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马太福音27:18。
预测：
耶和华如此说，
在拉玛听见哀号、痛哭的声音，拉杰为他的儿女哭泣，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耶利米书31:15。
摩西和以利亚在索多玛和埃及的街道上被杀。旧约的最后一句话指出，以利亚将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以前到来。那可畏的日子开始于米迦勒在但以理书第12章中站起来，并在启示录第22章中宣告，为义的与为不义的将一直处于那种状态，直到永远。
那时，为你本国之民站立的那位大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必有患难的时候，是自从有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
那时，你的百姓中凡名字记在册上的都必得拯救。但以理书12:1。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行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示录22:11。
以利亚必须在恩典期结束之前出现，他在启示录第11章中被杀并复活，就在恩典期结束之前。他复活后传讲他的信息，直到恩典期结束，届时还会有另一次复活，义人和恶人都要复活。
睡在地上尘土中的许多人要醒来，
有的得永生，有的受羞辱，永远被藐视。但以理书12:2。
那次特殊的复活之后，紧接着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那时已死的义人复活，随后有1000年，在这千年中，圣徒审判失丧的人。千年结束时又有一次复活，并有基督的第三次降临。预言中各次复活的系列包括教皇兽的复活，但每一次复活都是上帝预言话语中的特定主题。2020年7月18日，144,000人的老底家运动因悖逆基督禁止在1844年之后进行时间设定的命令而自杀。
那时在拉玛听见了一个声音，意指骄傲与自我高举。拉杰，意思是善于旅行的人，正在哀悼，因为摩西和以利亚不在。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得到安慰，他们没有安慰，而圣灵是安慰者。当旷野的呼声在2023年7月开始时，他会被差遣。
这些事就发生在恩典时期结束之前，并且按照启示录，就在恩典时期结束之前，耶稣基督的启示被揭开封印。
正是那次揭开封印使摩西和以利亚复活，他们也就是拉杰，这位良善的旅人。他一直为他的儿女哭泣哀号，不能得安慰。当那些儿女复活时，他的哀痛就变为喜乐。
他又对我说，不要封住这书上预言的话，因为时候近了。启示录22:10。
摩西和以利亚死在索多玛和埃及的街上，正如基督一样，当聚集于2023年7月开始时，144,000人将被招出埃及。
第六个弥赛亚的路标是2023年7月的出埃及呼召，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马太福音20:5。
预测：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何西阿书11:1。
埃及街头一片死寂，来自旷野的天上之声呼唤以西结书中的枯骨之骨复活。那道声音在2023年7月开始响起。
过了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启示录11:11-12。
神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他也从埃及招摩西出来，因为作为阿尔法的摩西与作为俄梅迦的耶稣
代表那十四万四千人的经历，他们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那首歌包含从埃及出来的呼召，在以西结书中呈现了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在创造亚当时已被预表，先塑成身体，然后将生命的气息吹入其中，他就活了。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步是神的灵进入那被杀的，他们随即站起来。当他们站立时，他们就是神的军队。第十一章中传递灵的，乃由以西结的第一次预言所预表。旷野里的声音就是有圣灵同在的先知性信息。
马太福音中有十二章，他们是创世纪中那十二章的俄梅加，而创世纪的那十二章提供了两位见证人，代表与十四万四千人所立的约。那些男女在神性与他们人性相结合的关系中被盖上永恒的印记，他们成为第十一小时工人的记号。
圣灵的工作乃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世人唯有看见那些相信真理的人，借着真理成圣，按着崇高圣洁的原则行事，并以高尚卓越的意义显明遵守上帝诫命之人与将诫命践踏在脚下之人之间的分界线，才能受到警告。圣灵的成圣工作标明了那些有上帝印记的人与那些守伪造安息日的人之间的区别，及至试验来到时，就必清楚显明受的印记是什么，那就是守星期日。那些在听见真理之后仍继续把这日看为圣日的人，乃是带着那自以为能改变节期和律法之大罪人印记的人。 Bible Training School 1903年12月1日。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十四万四千人被召上天之时，其标志是他们首先被从埃及呼召出来，埃及正是他们被杀之处。来自旷野的声音把他们从埃及呼召出来，使他们成为第十一小时的工人的标志。他们在2024年的复活也被表述为一次诞生或一次觉醒，是所采用的比喻而定。就诞生而言，他们成就了十童女的比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诞生是一次童真降生，而他们就是那标志。
第七个弥赛亚的路标是2024年。
这一切都已经发生，是为了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说的话。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一个儿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1:22-23。
预测。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4。
摩西和基督的历史中都有神迹，米勒派的历史中也是如此。
在末后的日子里，老底家的富林派将寻求一个神迹，而他们唯一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在2024年复活的人也有一个记号，他们的记号是利未记26章7次。
这要给你一个记号，你们今年要吃地里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第三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剩下逃脱的人仍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因为必有渔民从耶路撒冷出去，逃脱的人从锡安山出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列王记下19:29-31。
你们若说，第七年我们吃什么呢？看哪，我们不撒种，也不收进我们的出产，我必在第六年吩咐我的赐福临到你们，使地结出足够三年的收成。第八年你们要撒种，但仍要吃陈年的粮食，直到第九年，在新产收进来之前，你们还要吃陈粮。利未记25:20-22。
那些逃脱的人也被描绘成以色列的器皿，他们被憎恨他们的弟兄赶了出去。他们的弟兄把他们赶出去，是因为无法反驳由摩西的七次所代表的安息日真理，所以憎恨他们。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他聚集以色列被赶散的人。诗篇1472。
主在2023年7月开始召聚渔民，而这渔民就是以色列的被赶散的人。在2023年7月，他第二次伸手召聚他被赶散的人。他在1849年第二次伸手，这先于1856年摩西七次的欧米伽之光。阿尔法之光由米勒的第一个预言性发现，摩西的七次所代表。
到那日，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旌旗，
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到那日，主必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下的，就是从亚述、从埃及、从巴突罗、从古实、从以兰、从示拿、从哈马，并从众海岛所剩下的人。他必为列国树立旌旗，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赛亚书11-12。
当被弃绝者被立为记号时，他们便会聚集第十一小时的工人。这些工人只能因看见而受警戒，也就是看见有神印记的人与首尾安息日的人之间的分别。第十一小时工人的记号是被弃绝者，而被弃绝者的记号则是这样一个谜：今年吃自然生长的，第二年吃那自生出来的，到了第三年，你们要撒种、收割、栽种葡萄园，并吃其中的果子。
这段经文的奥秘在于，它代表了利未记25章和26章中的7次。
地土的安息日是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以界定遵守或拒绝应许之地的第七年安息所带来的祝福或咒诅。144,000人的记号就是由地土第七年安息所代表的那约之三重应许中的一个组成部分。7次的根本真理指明了这约的三要素之一，这约应许新的心与意念、新的身体以及可居住之地。
第七日安息日是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记号，但这第七日安息日也代表赐给古代以色列的盟约责任。他们本应成为十诫的守护者、受托保管者。怀特姊妹明确指出，1844年的现代以色列与古代以色列相一致，被立为不仅十诫，也包括上帝预言之道的受托保管者。
上帝今日呼召他的教会，正如他从前呼召古代以色列一样，要在地上作为光而立，借着真理这有力的立府，借着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他已将他们从诸教会和世界中分别出来，使他们与他自己进入一种神圣的亲近关系。他使他们成为他律法的受托者，并将此时此际伟大的预言真理托付给他们，正如托付给古代以色列的神圣圣言一样，这些也都是要传达给世人的神圣委托。启示录14章中的三位天使代表那些接受上帝信息之光，并作为他的使者出去，在全地各处发出警告的人。教会正言卷5450页。
十诫以第七日安息日的记号为代表，预言的律例则以第七年安息年为代表。
老底家式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派，在他们背弃立场并开始崇拜太阳之时，将会极为尴尬。但他们起初所拒绝的安息日诫命，正是摩西的七次。
要得着应许之地，神的子民不仅必须明白并遵守第七日安息日，也必须明白并遵守安息年。
老底家式的复临派无法反驳这一圣经真理，尽管他们用谎言加以掩盖。这就是他们仇恨的根源，使他们把那些将成为旗帜的人逐出。
我父亲的家人大多数都是完全相信复临的信徒，为这荣耀的教义做见证。我们当中曾有7个人一度被寻道会逐出，那时先知的话对我们极其宝贵。那恨恶你们因我的名把你们赶出去的弟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但他必向你们显现，使你们得喜乐，他们却要羞愧。以赛亚书66:5。从这时候起，直到1844年12月，我所经历的喜乐、试炼和失望与我周围亲爱的复临朋友们相似。那时我去探访我们的一位复临姊妹，清晨我们在家庭祭坛前一同屈膝。那并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合，在场的只有我们5个人，且都是女性。当我祷告时，上帝的大能临到我，这是我从未感受过的。我被上帝荣耀的意象所笼罩，仿佛离开地面越升越高，并且有关于复临子民前往圣城旅程的一些情景向我显明，正如下文所述。早期著作13。
艾伦·怀特的第一次意象是在5位妇女，象征那5个聪明的童女，被憎恨他们的弟兄赶出后聚在一起时临到的。他
们因坚持基督再临的教义而遭人憎恨，因此预表了末后时代的被弃绝者。
我看见名义上的教会和名义上的复临信徒会像犹大一样，为了取得天主教徒的影响力，将我们出卖给他们， 以便来反对真理。那时，圣徒将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天主教徒对他们知之甚少。但那些知道我们信仰和习俗的各教会与名义上的附灵信徒，因为他们因着安息日而恨恶我们，因为他们无法反驳他，会出卖圣徒，把他们告发给天主教徒，指控他们藐视人民所立的制度，也就是他们守安息日而无视星期日。于是天主教徒吩咐新教徒向前推进，并要他们颁布一道法令，凡不改守每周第一日却仍守第七日的人都要被杀。人数众多的天主教徒将站在新教徒一边，天主教徒要把他们的权柄交给兽像，新教徒也要像他们的母亲从前那样去毁灭圣徒。但在他们的法令尚未生效之前，圣徒就要被上帝的声音所拯救。 Spalding 与 Megan 1-2。
名义上的一级只是名义上的附灵信徒，像犹大一样会把我们出卖给天主教徒。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因着安息日而憎恨那些被逐出者。名义上的附灵信徒自称遵守第七日安息日，因此这里所指的安息日不可能是第七日安息日。他们憎恨那些被逐出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反驳摩西所说的七次的根本真理，那是以利亚在威廉米勒这个人身上的阿尔法理解。
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信息，我们所当传扬的乃是那在1843年和1844年使我们从其他教会中出来的信息。 Review and Herald 1905年1月19日。
1840年至1844年所赐的一切信息如今都应当强而有力地传扬，因为有许多人已经迷失方向。这些信息要传到所有的教会。手稿发布，第21卷第437页。我们在1841、1842、1844和1844年所领受的真理，现在应当加以研究并宣讲。手稿发布集第15卷第371页。
警告已经发出，凡会扰乱我们自1842年、1843年和1844年信息传来以来，一直赖以建造之信仰根基的，绝不容许进入。我原在这信息之中，自那时起，我一直站在世人面前，忠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亮光。我们并不打算把自己的脚从那平台上挪开。当初我们日日以恳切的祷告寻求主，寻求亮光时，我们的脚就是被安置在其上的。你们以为我能够放弃上帝所赐给我的亮光吗？这亮光必如万古磐石，自从赐下以来，它一直在引导我。 Review and Herald 1903年4月14日。
犹大并不是由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组成的公会的象征。犹大是十二门徒之一，他是立约心腹中的一员。基督正要在五旬节与这心腹成婚。对被排斥者的背叛来自犹大、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们被许多象征所代表，例如马拉基书三章中被立约的使者所弃绝的利未人。利未人在那次洁净中被分别出来，他们的人数为25，无论忠心或不忠心，利未人在被举起作为公务之前先被洁净，正如从前一样。
他要坐下，如同炼银、洁净银子的匠人。他要洁净利未的子孙，像炼金炼银那样炼净他们，使他们能以公义向耶和华献上公物。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公物必蒙耶和华喜悦，如同古时的日子、往年的岁月。马拉基书3:34。
利未人就是祭物，因为他们完全反映出基督的品格，而基督就是那至大的祭物。当那25名利未人被举起作为祭物时，以西结书第八章中的那25名假利未人却向太阳下拜。
犹大不仅代表一个邪恶的利未人，他还是一个被预备了30年的邪恶祭司，这一点由犹大的30块银子所象征。
那时出卖他的犹大见他被定罪，就懊悔，把那30块银子退还给祭司长和长老们，说：我出卖了无辜者的血，犯了罪。他们说：那与我们何干？你自己看着办吧。于是他把银子扔在店里，离开去上吊自尽了。马太福音27:3-5。
犹大丢弃的那30块银子，象征马拉基书第三章中立约的使者把渣子、假银除去、炼净。那个邪恶的祭司体系由可拉、大贪和亚比兰的叛乱，以及1888年的叛逆者所代表。
当美国这只地兽开口时，这邪恶的祭司体系就被吞没。随后，在从星期日法令开始的晚雨全然倾降期间，火就毁灭他们的跟随者。
基督时代，童贞女怀孕生子作为一个记号，预表末后日子里聪明的童女的记号。
在那段时期，公会，也就是老底家状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会求一个神迹，却看不见赐给老底家的唯一记号。赐给大群人，也就是第十一小时工人的记号，是在星期日法令考验时期，看见男女遵守第七日安息日。渔民在与先前约民的争论中的记号是安息年，它象征复临信仰的根基，即被认作哈巴谷两幅圣表的中心柱石。赐给老底家是复临信仰的记号是约拿的神迹，这一记号在基督与彼得的对话中有所论及。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他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启示给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于是他吩咐门徒，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16:13-20。
对公会而言，因此对复临主义而言，记号就是约拿的神迹。西门巴约拿在这段经文中被引入，作为一个立约之人的象征，因为他的名字即将被改变。亚伯兰的名字是在立约时被改变的，扫罗的名字被改为保罗，雅各的名字被改为以色列。这三重见证表明，当一位圣经人物的名字被改变时，他就代表一个立约之人，因此预表末后的立约子民就是144,000人。这三重见证也表明，一个立约之人的名字代表着与那位改名之人相关的预言性象征。扫罗的意思是被拣选，因为他被拣选去把福音带给外邦人，他的名字被改为保罗，意思是小，因为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使徒中最小的，因为他曾逼迫上帝的教会。篡夺者雅各，无论在名字还是在经历上，都被改变为得胜者，正如以色列的含义。彼得的名字是西门，意思是聆听者，而巴约拿意思是约拿的儿子。彼得代表约拿的最后一代，因为他是约拿的儿子，约拿的意思是鸽子，而西门就是那位听见鸽子信息的人。当耶稣受洗并成为耶稣基督时，圣灵以鸽子的形态降下，西门巴约拿听见了关于耶稣受膏的信息。约拿的信息就是鸽子的信息，代表耶稣在受洗时以能力受膏。约拿的信息也以约拿在鲸鱼腹中三天来表明，这三天是从逾越节到初熟节的三天，这些日子由基督的受洗以及约拿在鲸鱼腹中的十日所预表。
约拿的神迹就是基督在他受洗时受膏的记号，这预表了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在91的降临。91开启了一个三步的考验过程，正如约拿的三天所预表的那样。这三个步骤也在米勒派历史中有所体现。1840年8月11日标志着第一位天使的考验，1844年4月19日标志着第二位天使的考验，1844年10月22日则是第三次考验。这三个步骤分别代表91、2020年7月18日以及星期日法令。
在周日法令之时，约拿被鱼从口中吐出，就在同一处，基督正把老底家从他的口中吐出，也就在同一处，巴兰的驴开口说话，同样在那一处，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开口说话，也在那一处，美国像龙一样说话。随后，约拿把最后的警告传给世界，作为那些在2024年与摩西和以利亚一同复活之人的象征。那些人死在索多玛和埃及的街上，随后复活，成为以西结那支极大的军队。在他们复活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约拿的神迹，
因为它代表那些已经死去又复活，要向尼尼微传达最后信息的人。在鲸鱼腹中的约拿，在狮子坑里的但以理，在沸腾的油锅里的约翰，代表那些经历了象征性死与复活的144,000人。91的高利，直到以西结那支极大军队的复活，代表基督受洗直到他的复活。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他，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他回答他们说，到了晚上，你们说天发红必有好天气，早晨又说今天必有风雨，因为天发红又阴沉。假冒为善的人哪，你们能分辨天上的气色，怎么不能分辨这时代的征兆呢？邪恶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必不给他别的神迹。于是他离开他们走了。马太福音16:1-4。
压轴的神迹是拉撒路的复活。
基督迟迟才去见拉撒路，是出于对那些尚未接待他之人的怜悯用意。他迟延是要借着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给他那顽梗不信的百姓再一次证据，证明他确实复活和生命。他不忍心完全放弃这百姓，以色列家的那些可怜漂泊的羊，因着他们不悔改，他的心几乎破碎。出于怜悯，他定义再给他们一个证据，表明他是复兴者，那位唯一能使生命和不朽显明出来的。这将成为祭司们无法曲解的证据，这就是他迟延前往伯大尼的缘由。这件冠冕之作的神迹使拉撒路复活，乃要为他的工作以及他对自己神性的宣称加上上帝的印证。历代愿望第529页。
基督在使拉撒路复活之前曾单言，而拉撒路不只是压轴的神迹，也是对神工作的印证。在这段经文中，约拿的神迹是给那淫乱又邪恶的世代唯一的神迹。必须看到盖印的过程在时间上非常明确。在我们所讨论的彼得名字被改变的那段经文里，我们得知从那时起，耶稣开始显明他将被处死。然而马太在最后一节记下，于是他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耶稣基督。接着在下一节他又记下，从那时起，耶稣开始指示他的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这段文字开头，耶稣发问，人们认为他是谁？
随后又追问门徒，你们认为他是谁？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这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他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16:13-15。
彼得回答时，认定耶稣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基督这个词是希腊语，相当于希伯来语的弥赛亚。耶稣提出他是谁的问题，并引导门徒认识到他就是弥赛亚，但随即告知他们不可告诉任何人。从那时起，他开始教导说，他将在马太福音最后三章中应验23个标志。不过，与基督有关的真理必须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展开。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这些弥赛亚的路标。
第三天使的阿尔法之光。
1846年秋天，我们开始遵守圣经的安息日，并加以教导和捍卫。同年较早的时候，我在访问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期间，第一次注意到了安息日。在那里，我结识了约瑟贝茨长老。他早早接受了基督复临的信仰，并在这事业中积极劳作。贝茨长老正在守安息日，并竭力强调它的重要性。我并未体会到它的重要，还认为贝茨长老在第四条诫命上琢磨过多，超过了其余九条，是有偏差的。然而，主赐给我一个关于天上圣所的意象，天上神的殿开了，我看见神的约柜，上面附着施恩座。两位天使站在约柜两端，翅膀展开覆盖施恩座，面朝着他。陪伴我的天使告诉我，这两位代表天上的众军，他们带着敬畏的心注视那由神的指头所写的圣洁律法。耶稣掀开约柜的盖子，我看见写着十诫的石板。当我看见第四条诫命位于这十条的正中央，并有柔和的光晕环绕着它时，我感到惊讶。天使说，它是十条中唯一一条指明那位创造了天地并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的诫命。 当地方的根基被立之时，安息日的根基也随之被立。正言卷一第75页。
第三位天使的欧米伽之光，
与神相交的人行在公义的日头之光中，他们不在神面前败坏自己的道路，以致羞辱他们的救赎主。天上的光照耀着他们，当他们临近这世界历史的结束时，他们对基督以及与他有关的预言的认识大大增长。在神眼中，他们价值无量，因为他们与他的儿子合一。对他们来说，神的话有无比的美与可爱，他们看出它的重要性。真理向他们显明，道成肉身的教义被柔和的光辉所笼罩。他们看见圣经是一把解开一切奥秘并解决一切难题的钥匙。那些不愿接受光也不行在光中的人必不能明白近前的奥秘，但那些不迟疑地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必在神的光中见光。南方守望者，1905年4月4日。